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一个多星期以来，在西藏发生的20多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藏人抗议活动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持续的报道。中共官方说呢，这是在达赖喇嘛精心策划下的暴动。那么也有达赖喇嘛的发言人说，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要求过西藏独立和组织暴动，他们一直要求的只是自治。那么这一次西藏的这个抗议活动到底是暴乱还是抗暴？今天呢，我们请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来谈一谈他的观点。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那您认为就是这一次西藏所发生的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是一个抗暴行为呢，还是一个暴乱行为？
当然是个抗暴行为。我想在认识西藏事件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两个问题，两个最简单的事实。第一，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人民被剥夺了用和平的方式集会示威表达异议的自由。第二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今天的西藏并不是有真正的由藏人自治。我想把这两个问题记清楚了，很多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好理解。那么就拿这次这个藏人的抗议活动来看，它是发生最初是发生在3月10号，就是上星期一，那么一直在4天之内啊，那么藏人都进行了非常和平的请愿，但遭到当局派出的军警的这个殴打和围攻，一直到了第4天，也就到了星期 5，才出现了一些所谓暴力冲突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些年来，中国特别是64之后，因为在中国没有这个和平请愿机会的这种自由，你像64进行的那么和平那么非暴力，结果遭到了那么血腥的镇压。所以在这些年来，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出现的就是包括汉人的这些一些抗议活动，官方叫什么群体事件。这种事件呢，很多专家也都总结到，就是说它首先是你这个政府统治有问题。第二呢，它也表明了社会者储存着一种强烈的这个不满，而没有正常的渠道能够表达。所以一旦出现这种事情呢，那就很多人就会采取这么一些暴力的这种行为。那你看他这两个，我刚才举的这两件事，还是刚刚发生了，就有人就动起手来了，而且呢，那个事情呢本身还多半还是个误会。那我们看这次西藏发生的事情，他们20几年来一直每一次和平请愿都遭到无情的镇压，如果人们每一次用和平的方式请愿都遭到这个被杀被打，那么当人们再次站起来的时候，你就很难指望其中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始至终的坚持非暴力、坚持和平了。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更何况呢，我们从这次事件也看到呢，就像上一次，89年3月份那次西藏事件，事后，一个新华社一位记者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揭露在那次事件中最先这个制造出这种暴力的，实际上是共产党派的一些便衣。那么在这次呢，我们当然也还可以，也可以对这个问题这个抱一个这个深深的一个怀疑。
那么自从89年以来，差不多有20年了。那我们在这期间呢，主要听说的都是就是说中国各个地区，尤其是近几年来所发生的这种汉人的，就是这类似的这种活动，比如说这种抗议活动啊，或者是发生这种暴力冲突。那么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藏人举行这活动，的确是。还是就是比较的让人觉得出乎意外的。那您觉得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起因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起因当然就是非常多，那个从当年这个共产党所谓59年的评判，以及在此之前所谓的这种强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后来的评判，然后在文化革命中，那对整个藏人对他们的这个包括对他们的文化进行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摧残，这里问题就在于共产党。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做错了事情，但是他们不敢真正的改正，所以到了后来呢，当这个藏人那个表达出他们对达赖喇嘛的这种希望，希望更多恢复他们这个宗教传统这种时候呢，那么共产党又翻过脸来有点镇压，那在89年初就出现那个当时那个事件。那么到这20年来，那么藏人争取这种他们这种自治、争取他们这人权的活动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这次呢，就像纽约时报谈到的，他并不惊讶在这次发生了这个事件，他倒惊讶于居然这个共产党居然还控制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事件。所以从各种角度来看呢，今天发生这个事件实在不在这个意料之外。就在去年3月，我们曾经在纽约开过一个汉藏国际对话会议，那次会议当时呢，中共正在恢复了 和中断很多年的和达赖喇嘛代表的对话，当时我们就说呢，我说这个因为达赖喇嘛一直提出要对话，那么你现在中共还是走上谈判桌了，因此可以看成是达赖喇嘛的一个成功。但是我们又提出呢，我们对这个谈判能够取得什么成果，我们不敢乐观，因为我们不相信中共能够接受西藏实行自治的这个要求。那么我要强调，当时我就强调了，就是说如果这次谈判又中断又破裂，那只能证明中共当局拒绝在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啊。那么由此引出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共当局来承担。所以就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觉到，如果在去年那个时候中共不抓紧那个时机和达赖喇嘛诚心诚意的谈判，这个对西藏自治做出一种真正的解决的话，那么这种冲突我想这个藏民的这个不满是迟早爆发出来。
那您刚才谈到了这个西藏的自治，那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媒体啊还有教科书里面都知道西藏是一个自治区，那叫西藏自治区，那我们就相信它是应该是就是有一个自治的那个在那个制度在那里头。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官方媒体它经常说达赖喇嘛又进行了这个分裂活动，而且他们要独立。那我们作为中国人肯定是不愿意就是说他们能独立出去，因为我们需要祖国的统一和完整嘛。但是呢达赖却说几十年来他一直从来没有要求过独立，说我们不要独立，我们只要的是自治。那么您认为就是说为什么两方的说法有这么大的差别，他到底是就是没有自治呢，还是说他要独立呢？
这里呢其实问题非常简单，达赖喇嘛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明确的表示他并不要求独立，他只要求真正的自治。而对这个达赖喇嘛这种说法呢，长期一贯的说法呢，中共是矢口否认，就硬说中达赖喇嘛是在欺骗，是在骗人，说达赖喇嘛这个话是假的。问题在于，所以就刚才回到我提出这两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中国的西藏是不是由藏人在自治，那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并不是真正的自治，就像我们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从来不是人民的也不是共和的一个道理，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问题就在很简单，如果你共产党老说达赖人家的要自治是假的，那你现在搞的自治是不是真的呢？如果你的自治是真，你真正实行自治，达赖喇嘛还说这个说那个，你可以说他是假的，可以证明他是说假话。
那什么叫真自治，什么是假自治？
这个其实现在非常清楚了，中国这样他还并不是不清楚啊，他就是害怕让西藏真正的实行自治。那什么叫自治呢？你想1992年台湾的沈君山到北京见到江泽民，沈君山就讲过说，其实就他们一国两制，沈君山说其实西藏倒应该一国两制，江泽民当时回答说你的说法很对，但是我们已经走过来了，我们不能回去了。所以你要说什么叫一国两制，那什么叫这个真正民族自治，那就像一国两制，就是他内部保持由他们这个藏族自己来决定，自己来做主，什么国防啊外交啊是由中央政府来管理。那么你今天中国西藏显然不是这个样子那其实中国非常清楚，照理说西藏该你说香港是特区，那西藏同样该是个特区，应该搞成那么一个区域。但是呢共产党知道过去我们已经把那个破坏掉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走到那儿去，等于承认我们叫承认我们原来做错了那这个脸我们丢不起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过去从所谓强行这个就社会主义改造到这个平暴到文化大革命全都是错的，那我们共产党的这个统治不就从根本上就自己拆自己台了吗？所以他将来讲话讲得很清楚，西藏是本来是应该一国两制，但是我们已经走过去，我们回不过来了所以他实际上是出于就是中国非常清楚西藏如果实行真正的实行自治，那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他也非常清楚到达赖喇嘛提出就是真正的自治，但是呢他现在根本不敢实行真正的自治，所以他就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口咬定非要说你是要搞独立。
那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官方媒体上很少看到说就是提到关于自治的问题，而主要说是一个藏族和汉族这个两个民族的这个问题。那您认为这是一个民族问题吗？
当然在世界任何国家它不同民族之间总体差异那也总会出现一些这个矛盾， 但是相比较之下，我们看到藏族和汉族那应该说是比较这个相当长时间是能够这个友好相处的，特别是藏人他们这个生活习俗和这个汉人有显著的不同，在大部分时候都属于这个处于这种这个井水不犯河水这么一个状况，你只要在这个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很多问题其实是非常好解决的，那中国的问题，但是呢，就跟像这个西藏这次这个藏民的这种抗议活动，它反映的并不是一个汉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它更多的反映的是这个中共的一党专制和藏人和汉人和所有中国人民的这种冲突。
嗯，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就是抗议活动开始之后，尤其是镇压完了之后呢，在北京还有其他一些地区，很多的这个藏族大学生他们都开始静坐抗议，那这个事情也就是延烧到世界各地，有很多世界各地藏人还有支持他们这种就是说自由啊，他们这个人权啊，他们权利，这些人都出来到很多地方去就是举行抗议活动。那您觉得这个事件今后还会怎么样去发酵，会有什么样的国际影响？
那么这次这个事件我想它影响非常之大。我想因为其实就包括去年我们讨论会上以及在更早十年前这个很多讨论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就知道中共没有诚意和达赖进行谈判，中共的算盘就是说等到把你达赖年事已高，等到拖到你以后达赖去世之后，我们再自己指定一个达赖出来，就像他现在已经指定了个班禅出来一样，这样的就分裂你藏人，你使你藏人在国际舞台上缺少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声音，同时呢再反过头来呢加强力度，加强对藏人抗议活动的这个镇压。如果你在这种抗议活动中，如果有的藏人忍不住拿了刀了，拿了石头了，就给你安上恐怖分子的这个帽子，这就是共产党打的如意算盘。那么藏人显然也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他们也就意识到，那么在今天，在这个国际社会都还很关注西藏，尤其是今年又是北京奥运，在今天，如果他们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种有力的抗争的话，那么以后他们处境会更艰难。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地方的藏人会不约而同的在今年表现出这么一种顽强的抗争。这个抗争，我想它已经激起了这个全世界各个方面的这个注意。它因为本来今天就是奥运之年，本来国际这个社会就在关注中国，就在关注中国的人权。那么这件事情的爆发，我想它这个首先是对这个奥运这个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对，
包括国际奥委会这个发言人。两天以前也讲话也谈到，就是我们和全世界各国一样，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和平的解决西藏出现的这个冲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际奥委会发现这种希望注定是会落空的，因为中国当局他不可能采取和平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只会采取这个不断的采取这个高压。那么这种，所以你看，中共本来是想通过办奥运向全世界炫耀他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殊不知到头来倒成了他那种残暴专制本性的一个大暴露。
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共在实行了暴力之后，有很最快的就是说一些游客呀，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境外的记者，也就是一些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记者，他们把消息马上发出去了，还有图片，还有这个图像。那么很快呢，就是有十几二十个这个记者他们被要求离境，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那么对此呢，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就是声明，他们说这个决定不仅令人不安，而且令人大为失望。那您刚才谈到了这个奥运有很多人已经杯葛奥运了，就是说因此我们可能就不派团去参加北京奥运会，或者说我们拒绝奥运。那您觉得未来发展会怎么样呢？
未来我想他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次这个奥运会不管它这个能开成或者不能开成，它都会成为全世界谴责这个中共政权摧残人权暴行的一个这个一次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场合啊。那么在历史上，这次奥运也会以北京这个中共政权怎么样摧残人权这个记录而这个留在历史上。另外他我想他对其他方面也会引起很大的反也引起很大的反应，因为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发展和崛起，那么现在世界各国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他们看不懂中国，那中国是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像越这个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变得越来越文明呢，还是会变得这个由于它的强大而变得更蛮横、更专制、更霸道？那么这次事件就清醒的告诉大家，它是在走臭一条道路。那么我想它就必定会引起全世界 一切爱好自由和平人们的这个高度警觉。
嗯，
因此我们就面临着这个所有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面临着和中共强权的一场这个具有这个深远历史意义的这么一场斗争。
嗯，好，谢谢胡平先生，那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啊，下次节目再见。